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翰三书一章一到十五节。约翰三书一章一到十五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第269页，大家可以翻圣经，或者是看我们的投影幕。好，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请。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凡你当作客旅之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
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涂伟文老师，题目是一同为真理做工。
约翰三书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一卷书是整个新约当中最短的一卷书，如果你去按算它的希腊文字，大概只有219个字。在当时候，一张蒲草纸大概比我们现在的 A4 再小一点的纸张，就可以把这219个字给写完了。可是这卷书虽然很短，但并不是代表它就不重要。事实上，在这卷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在当时候第一世纪的教会的一些实况报道。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冲突的发生，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教会他们怎么去应对那一些被差派来到他们当中的这一些宣教士或是传道人。这封信是由做长老的约翰写给该由的一个私人书信。这个做长老的约翰，一般按照教会传统所认定的、所相信的，也是那位写的约翰一书、写的约翰二书、也写的约翰福音的那一位使徒约翰。而该由就是这个收信者，是当地教会这个地区的教会的一位领导人之一哦。那约翰写这封书信给该由，大概有三方面的目的，而这三方面的目的也可以非常清楚从这一卷书的三个结构、三个分段的结构看得出来。比如说，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约翰就称许该由他是一个灵魂兴盛、按着真理而行的人，并且继续的勉励他在接待远人的事工上继续的往前行。 而到第九节、第十节，约翰指出了一个当时候的一个问题人物，叫丢特非，他引起了一些麻烦，引起了一些冲突与挑战，这是约翰给他的一些回应。而第三个目的就是在推荐迪米丢，在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然而不管是约翰在赞许该由，在指责丢特非，或是在举荐迪米丢，其实这三个段落都围绕着当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风俗，一个重要的文化习惯，就是所谓的接待，英文常常把它翻译作 hospitality。 在当时的地中海文化里面，这个接待好客、热情款待远客的一个行为，常常是针对陌生人，而不是针对自己的家人，也不是针对自己的朋友。也就是说，这个 hospitality 的对象是指那些你不认识的人。因为当时候的社群交通并不是那么方便，而这个社群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这对这个社群而言，对当地的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而且因为这个人来，也不晓得他为何而来，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难免对当地社群也带来一些的猜忌，一些的怀疑，会不会带给我们社群一些的威胁。因此接待这个行动就很重要，因为出面接待这一位外来的陌生人的人，他可以担保这个人是安全的，他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他的动机 是好的。同时这个出面接待人的这个家主人，他也负有对这一个外来访客、这个陌生人安全的义务。那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被人家接待呢？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通常他们外出旅游的时候会带着所谓的推荐信，而写这封推荐信的人通常是当地这个社群他们所认识的一个有权威的人士。而这位推荐人，他就会在信中注明为什么这个人要去，为什么我会推荐他，请你们接待他。所以透过这封推荐信，这一个原本是陌生人的访客就变成了这一个群体的客人。因为他的一些来历是清楚的，有那一个写推荐信的推荐人给他挂保证，好像我们现在这种猪肉要盖个印章，是合格屠宰的一样，我们可以安心的吃。所以在这个情境底下，其实在约翰三叔这个收件的团体跟约翰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据一些教会传统的考据，约翰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该由这个地区的教会，这封信现在大概已经遗失了。而这封信里面，约翰曾经的推荐有一位他所差出去的使者，希望当地的教会可以接待这个人。可是这一封信提出的接待的要求被这个地区教会另外一位领袖丢特非所拒绝了，也就是第九节、第十节提到这一位另外一个领袖，他拒绝了约翰所提出接待使者的请求。各位，在当时的地中海文化里面，你拒绝接待那个推荐者、推荐来的使者，其实你不但是拒绝这个使者，你也是拒绝了推荐他的人，这对那一个推荐者是一个羞辱。因此约翰在这时候，他第一次写到 写信过去所推荐人被拒绝接待，约翰面对到一个当时文化风俗当中对方教会带给他的羞辱。因此约翰必须再一次的写这封信，他再一次的写这封信来告诉该由这个情况，并且让他知道他要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其实是约翰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他要解决当时候这个教会的领袖丢特非跟他之间所产生的一个权力的冲突。圣经当中不太能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丢特非要拒绝约翰的请求， 很有可能如果从信件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称呼他是在教会当中号为首的，在第九节，很可能这位丢特飞是一个想当头、想要享受领袖权力的人，因此他不服从约翰的权柄，因此也不愿意接待约翰所差派出来的宣教的使者。但是我们没有太确切的原因，这是唯一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见的一点线索。然而约翰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就写了这封信给该勇，因为他跟该勇的感情比较好，他称呼他是亲爱的弟兄。而透过这封书信，约翰不但在处理这一个教会之间冲突的问题，约翰也在帮助该勇，也帮助今天的你跟我，我们一同学习我们可以如何一同为真理做工，我们可以如何一同在面对教会的困境冲突当中，我们一同来为真理做工。当我们一开始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该有是谁。圣经说到这是一封这是一封私人的书信，该有是当中的收信者，而作为长老的约翰四次的称呼他是亲爱的弟兄，分别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五节还有第十一节，可以让我们看到约翰跟该有之间非常亲密的感情，他们的熟识，他们互相信任，甚至约翰还称呼他是他诚心所爱的。各位，诚心所爱就是约翰在说他是他发自内心真诚的爱，亲爱的对象。不过诚心所爱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在真理中所爱的。如果按照这个理解，其实约翰是在说该由跟他一样，我们都是在同样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都同样在这样一个信仰的真理当中，我们始终如一的跟随耶稣基督。而这个理解我觉得更好，是因为它很合适配合的后面约翰称他是什么，是那灵魂兴盛，就是有良好的属灵生命，而且是那个按着真理而行的人。所以约翰在这边称呼他，你是那位我在真理当中一起所爱的，因为我们一同持守这个起初所听见的福音真理，我们一同愿意按照这个真理而生活。这位该由，而除了他属灵生命活泼健康有活力之外，他家境应该也不错，因为后面提到他能够接待这些远来的客人，应该他家里应该是空间蛮大的，所以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做这样接待的工作。不过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个该由跟其他新约圣经所提到的该由不是同一个人。你都会读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都可以看见该由这个名字。但是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些证据去说约翰三书的该由就是这些其他新约地方所提到的该由，因为该由这个名字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蔡奇亚米亚，就是那种很常见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不太能够那么快的就把这些把约翰三书所提到的这个该由跟其他人当作同一个人。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或说约翰怎么知道该由是一个灵魂兴盛健康有活力的人呢？下面第三节第四节约翰就给出了原因，他说有弟兄来证明，就是来告诉我你心里存的真理，你是忠心相信真理的人，而且你是按真理而行，你的生活样式是愿意活出真理的原则，愿意回应上帝真理的人。换句话说，约翰让我们看到该由有一个对真理的态度的两个层面。第一个，该由是一个忠实相信真理的人，他也是一个忠实活出真理的人。因此约翰在这边说，他带着一个好像很安慰的口吻说，我能够知道你是一个忠实相信上帝的话，并且忠实的活出上帝的话， 这带给我的喜乐是极大的，是最大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喜乐。各位，我觉得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看待他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喜乐的来源。神盼望他的儿女是一个忠心的跟随上帝的话，忠心的相信上帝话的人。前几个礼拜我太太跟我讲一件事情，我们很高兴。她讲的是我们女儿 Brooke 在主入学上课的事情。她说几个礼拜前主入学老师就问他们班上的小朋友说，小朋友，你们真的相信圣经中的上帝是存在的吗？那小朋友就是很多都也来教会也很久了，上主入学也很久了，那有些人就点点头，有些人就摇摇头。那后来这个老师就问到Brooke 的时候，问了说，你真的相信圣经中的上帝是存在的吗？那 Brooke 就点点头。那这个老师就继续问说，那你有没有什么经历，有没有什么经验是真的让你感觉到上帝存在或上帝跟你同在？ Brooke 就摇摇头，没有。那老师就再问说，那你怎么知道上帝是真的跟你同在？ Brooke 就回答说，因为圣经这样说。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旁边就有小朋友就冒了一句话说，可是圣经可能有错啊。那波就回头看着他说，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的话不会有错。哇，这个我太太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哦，心里很得安慰，从小好好的教你没有白教哦。各位，上帝喜悦他的儿女忠实的相信他的话，但是这只是个起点。上帝也希望他的儿女忠实的活出真理，活出上帝的话。而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约翰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能够一同为真理做工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能够实践主的真理。我们能够实践主的真理，我们能够真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用上帝的话来思考我们的人生，用上帝的话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所遇到的情况。今天当我们遇到一些冲突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上帝的真理来回应。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抉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用真理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用真理来抵挡它，甚至快快的逃避它。今天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也许这个人是你喜欢的，是你讨厌的，是你欣赏的，是你害怕的，我们都能够用真理的态度来面对他们。神喜悦我们忠实的相信他的话，神也喜悦我们忠实的活出他的话，因为当我们实践主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一同在为主做工，一同在为真理做工。我们不单单知道，我们也能够行道。接下来第五节第六节，约翰继续的让我们看到那该有是怎么样的忠实相信真理，忠实的按真理而行呢？第五节说，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这边讲到做客旅，其实原本的意思指的是那些陌生人。也就是说，约翰称赞该有，虽然这些来到你当中，来到你们这个教会，来到你们这个社群的这些人，对你而言是陌生的，是你不认识的，但是你仍然愿意忠心的款待他们，接待他们。而他们这些人，他们把你热诚款待接待的爱心带回到我们当中。所以第六节他说，他们在教会，就是在约翰所处的这个教会当中，就证明了，告诉了我们你向他们所显出接待的爱。约翰称许他能够按着真理而行，是真的愿意用爱心来款待那些外出的旅客。因为在当时候，这个不像今天旅馆这么多，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去常常是没有地方住的。 所以需要当地的人愿意去接待去款待，好让他可以有暂时的栖身之所。而约翰就称许该有，虽然来到你当中的人是你不认识的，你仍然愿意存着那按着真理的爱来服侍他们，而他们把这个消息已经带回来告诉我们的。然后约翰继续的劝勉该有，你要继续的持守这样接待的服侍，持守这样按着真理去爱远客的爱心。第六节的下半说，你若配得过神，就是说你能够用一个对得起神的方式，你看待这一些远来的访客如同接待上帝一样去接待他们，帮助他们在这里的事工可以顺利的完成，并且送他们往下一个宣教的地方前去。第七节第八节就说明了约翰希望该有可以继续这样做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第七节说，因为这些人是为着主的名而来的，他们是因着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外出的。换句话说，这些来到你当中的这些陌生的访客，他们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了使人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因此愿意出外四处巡回分享天国真理的人。这样的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不是为了教会各样的一些企图或野心，单单是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工作，因此他们愿意外出巡回劳累奔波，为的是使人可以蒙受福音的恩典，能够归心基督。因此我们能够去接待这样的人是一件美事。第二个原因，约翰说，这些人外出的时候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换句话说，这些人出外工作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向这些他们传福音的对象，那些不信主的人收取任何的费用，他们并没有指望从这些不信主的人可以得着任何生活的供应。因此当他们四处巡回去布道的时候，他们唯一可以得到支持的就是来自当地的信徒，他们愿意体恤他们的需要，愿意供应他们生活的需用，不但的给他们有这些的饮食住宿，甚至也愿意担保他们的来源是平安的，不会使他们遭受这地人的攻击与反对。最后约翰说，我们要接待这些奉主名来的人。第三个原因是在第八节说，当我们这样接待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这些人是奉主名而来的，他们是带着耶稣基督印记的使者，而当我们愿意爱他们，在身体上，在精神上，在身心灵方面愿意去资助他们供应他们的时候，其实这一个爱心的行动，我们不但是坐在他们身上，也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同样就是坐在耶稣基督所差派的事工上。你跟我不一定都蒙受这样的呼召，可以到远处去分享上帝的福音，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实际的支持，我们的关心，一同参与在这一份外出传福音的事工，那在后的跟在前一同当兵，可以一同得到耶稣基督的奖赏。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关顾支持，我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翰告诉该有，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同学习为真理做工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能够善待主的仆人。我们能够善待主的仆人。各位，善待主的仆人在这个约翰三书的情境底下看起来，当然最直接指的就是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宣教士。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上帝已经从世界各地差派许多的宣教士来到台湾，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传扬福音。直到今日仍然也有，直到今日仍然也有。今天进门的时候，我们拿着这个红包袋，对，这个珍珠阿妈的红包袋， 他就是一群从荷兰来的一个宣教士，他所开创的事工，他们在万华这个地区成立的珍珠家园，直到今天仍然有来自荷兰、来自瑞士、来自澳洲、来自新加坡的这些宣教士，在万华这个地区，他们向那一些活在社会最底层、社会最边缘、那些黑暗角落的妇女，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些人，他们漂洋过海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就很符合像这个经文所说，那一些奉主名来的仆人是值得我们善待的。然而我觉得我们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善待主的仆人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不但是这些来到我们当中的宣教士，我们应当善待他们，那些从台湾被我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他们也是奉主名外出，我们应当善待的对象。当他们在外侍奉、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奉献，甚至我们也可能派出短宣队一同去配搭他们在当地的事工。当他们有机会回国述职，或是因为某些原因必须暂时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关心他们、接触他们、邀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请他们吃饭，听他们分享他们在宣教工厂的一些甘苦谈。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实际的需要，好让我们的帮助可以及时而且实际的对他们有注意。除了这些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不见得有那么多机会接触到这些巡回宣教布道的人。我觉得这个经文善待主的仆人也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善待那些奉主的名被主所呼召专心传扬福音的传道人，不管是我们教会自己的传道人，或者是那些在外教会我们所认识的传道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保罗劝勉弟兄们，劝勉我们，他说，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各位，这里提到用爱心格外尊重这些在我们当中服侍、劝诫、治理我们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跟这些在我们当中生活存在的人生活得很熟，我们看见他许多大小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个应当有的尊重的心。然而这里告诉我们，尊重这一些劳苦传道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们的传道人，不是因为他有这个头衔，不是因为他是传道人所以我们敬重他、爱护他，而是因为他们是奉着主的名为主在侍奉的，我们是依着那一个主在他们身上的托付，因此我们存着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有一次我参加唐牧师、唐崇龙牧师的一个神学讲座，在讲座之后他都有这种 Q&A 的这种问答的时间，那有一次就有一个人写了一个问题上去问说，问唐牧师说，这个传道人的配偶可不可以在外面工作。那如果你参加过唐牧师的讲座，你就知道唐牧师的答案通常不是是不是，也不会是有也没有，或者是对或不对，不是这种简答题，他通常不会这样简答。面对这个问题他也不是这样简答，但是他先反问，提问这个问题的人或是教会，你们应当先思考的是，为什么传道的配偶要出外工作？是不是教会在应当给的供应上缺乏了，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养生，所以就不得不外出去工作，以支应家里的需用，或是满足他们家里的开销。当人传道的配偶能不能外出工作，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唐牧师也谈了很多，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先提出来，提醒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提醒教会一同去反思的是，当我们在考虑许多复杂的因素的背后，讨论各个教会有不同的做法、神学观点、教牧实践的之前，我们应当先思想，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敬爱、爱护我们的传道人。 我相信这个不只是经济上的，不只是在生活供应上的，也包括在许多的层面，我们愿意在事工上去支持他，跟他一起同工，我们愿意看见他的需要，跟他一起配搭，好让他的事工，好让上帝的事工可以兴盛，可以成功。我们不是因为他是传道人，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名分头衔，所以我们敬重他，我们是因为他是奉主名被差派劳苦做工的，因此我们敬重爱护他。我们常常需要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所提醒我们的，凡事都不要亏欠，但是唯有爱人这件事情要常常以为亏欠。教会在面对善待主的仆人这件事情上，要常常带着一个反省亏欠的心来思考，因为他是奉主名传道的，因此当我们能够善待主的仆人，我们就能够一同为真理做工。谈完了这两个重要的原则，实践主的真理，善待主的仆人，约翰在这里忽然有个很大的转向，第九节第十节他开始谈一个教会当中出现的问题，他谈了丢特非这一个负面的例子，他针对这个教会的问题人物表达他的意见。而在这边约翰之所以把丢特非当作一个反面例子，很可能是要提醒该有，你要小心，要见戒教会当中这个负面的形象，这个负面的例子，不要效法他。同时约翰也借这个机会表达他对丢特非拒绝了他的请求，那个羞辱，那个对权柄的挑战。约翰说，第九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提出这样接待的请求，但是在教会当中好为首的丢特非拒绝了这个接待的请求。各位，我们这边看到约翰说丢特非不接待我们，可是其实约翰并没有自己真的过去那边，所以这里的不接待我们可能指的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是指着当丢特非不愿意接待被约翰所差派来的人，其实也等于不接待差派他的约翰。这个用法在约翰福音其实出现很多次，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今天当你愿意接待这个使者，你就等于是接待了差遣使者来的那一位差遣者。但是今天如果你拒绝了这一个使者，你等于就是羞辱那一个差遣他来的主人。而在这里丢特非他不愿意按照当时候的风俗，不愿意肯定约翰特荐信当中的权柄，不愿意答应约翰的请求接待那一位他所差来的使者。其实丢特非就是在抗拒使徒的权柄，抗拒使徒的请求，也同时他在抗拒耶稣基督的差派。这是一个极大的不服权柄，想要自己当头，自己享受权力的恶行恶状。而在这里第十节，约翰更进一步的去描绘丢特非实际的恶行，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丢特非用恶言妄论我们，丢特非说不对的话，恶意的重伤毁谤约翰跟他的同伴。因此约翰说，如果我去了，我一定要在公开的场合驳斥丢特非错误的诬告，为自己证明，也同时要来回应他拒绝约翰权柄的羞辱。第二方面，丢特非还做的恶行是他 不接待弟兄，他不愿意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接待这些奉主名来的人，不愿意向他们显出那真理当中的爱。而第三个，丢特非不但自己不接待，他还阻止其他人去接待约翰的使者，甚至他排斥他们，把这些愿意接待的人赶出了教会。这些都是约翰所指出来丢特非的恶行恶状，而他在面对这些丢特非错误的行动的时候，他特别的提醒该犹，劝勉该犹，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面对在该犹身边另外一个教会的领导者那恶行恶状的影响力，约翰提醒该犹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这里所说的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指的就是在接待外出使者的这件事情上。恶就是那一些不愿意接待外出访客、外出宣教士的这个行为，而善就是愿意接待他，为着主的名款待他，热心的服侍他、供应他。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告诉该犹，你不要效法丢特非这一个拒绝接待的恶行恶状，你反而应当效法的是一个好的榜样，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给你的这个人，他叫做迪米丢。这个人第十二节说他行善，他有三方面的见证，有众人给他做见证，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这里有没有特别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真理也给迪米丢做见证？这里讲的是迪米丢他的生命愿意回应上帝的真理，他真的活出那真理的形象，实践真理，用他的生活来活出真理，因此他的生命样式就是一个真理的形象，来为他自己做见证。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提醒该犹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其实约翰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人都会仿效，我们都透过模仿在学习。一个小婴孩透过模仿爸爸妈妈的讲话在学习说话，我们也透过模仿别人的行事为人，我们在学习如何处事待人。我们很会模仿，我们也透过模仿来学习。这个台湾人也很厉害，台湾人只要有些东西一冒出头，一有利可图，哇，大家就一窝蜂的跟上，有很多的热潮，对不对？我记得我学生时代那个珍珠奶茶刚出来的时候，哇，这个一下子大街小巷就开满了许多这种手摇店的这种饮料店。然后呢，到了90年代，这种葡式蛋挞一盛行，哇，一下子一个非常大的热潮，哇，好像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是也很快的就慢慢的消失在人们的眼中。我在美国的时候看新闻，看到17年台湾这个艺美叫厚奶茶，是不是？哇，那时候非常忽然间就流行起来，然后大家去好事多大排长龙就是要买这个东西。这个艺美的总经理自己就说，我都不晓得这产品为什么卖得这么好。人喜欢一窝蜂的去模仿去仿效，但是约翰这边提醒我们的，我们模仿，我们学习，我们效法，要效法正确善的对象。而这里指的就是你要效法迪米丢这个有三重见证他的善行的人。但是各位，我想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最终应当效法的是主自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在那边所说的，你们应当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而这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一同为真理做工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效法主的良善。我们应当效法主的良善，好让我们可以一同为真理做工。 你说我们效法主的良善，可是我们可以从哪里看见主的良善呢？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二十节，当尼希米在演讲，在讲到，在回顾当初上帝带领善待那一群以色列出埃及的百姓的时候，九章二十节他说上帝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上帝赐下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指的就是上帝在旷野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律例、典章，在教导他自己的百姓。上帝透过他慷慨的供应，让上帝的话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他们走正确的道路。诗篇二十五篇第八节也说到，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良善正直的上帝，他会用他的话语引导人走那生命的正道。诗篇八十六篇第五节那边提到，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主不但有良善，他慷慨的供应，他的话语成为人生命的引导。上帝也满有仁慈，上帝对那真心回转向他、愿意求告他、寻求赦免的人，上帝就饶恕他们。上帝有那丰盛的慈爱赐给那专心寻求他的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良善、主的良善表现在他无比的慷慨与仁慈当中。上帝的良善表现他在愿意将一切的好处不保留赐给我们，而他最大的供应、最大的赏赐，就是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舍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这是上帝为世人所做最大的供应、最大的仁慈、最大的慷慨。因此我们被呼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同效法主的良善，因为这个良善是我们里头没有的良善。这是一个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活出来的仁慈与慷慨。然而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仰望主的信实，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要帮助我们，神的恩典能够复辟我们，在主的扶持当中，我们就能够效法主的良善。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修炼、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能够做得到的，唯独当我们仰赖主的良善，我们才能够活出主的良善。而当我们能够效法主的良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同为真理做工。约翰三书并不是一个难懂的书信，约翰三书是一个结构非常清晰明了的书信。约翰三书也当中没有一些崭新艰难的或是独特的神学议题会让我们烧脑筋，但是约翰三书所提醒我们一同为真理做工的功课，却是一个我们靠着自己学不来的功课。它是一个我们不可能凭着自己的知识、才干、能力、情感、恩赐去做到的功课。因为一同为真理做工要求我们实践主的真理，善待主的仆人，也效法主的良善。然而没有从主来的信心，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主的真道？我们又怎能够去实践主的真道？如果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爱，我们怎能去爱那些奉主名被差遣的仆人？我们怎能够去真的愿意关心他们、扶持他们、敬爱他们、保护他们？如果不是主的良善先临到我们、先充满我们，我们怎能从我们当中活出那个良善？因为那样的良善是我们这自私自利的人所缺乏、所没有的。但是当我们愿意信靠主、仰望主、依靠主的恩典，我们就能够从上帝那里支取他的丰富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化更新，我们可以在主的帮助当中不断地活出美好的见证。 而当我们在主的帮助底下实践主的真道，善待主的仆人，效法主的良善，我们就能够开始一同为真理做工。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你毫不保留丰富的供应，满满的信实与恩典，我们赞美敬拜你。你甚至不爱惜你自己的独生爱子，将他舍了，钉在十架上，叫那不义的代替不义的承担刑罚，好叫我们这不义的因着信靠可以得着生命。主，我们这如今已经蒙了救恩，被你买赎的百姓，我们向你仰望，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的带领，仰望你的供应。愿你的信心，你所赐的爱，愿你满满的良善常常覆庇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真理，实践你的真道，好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爱去爱那些奉你名所差遣的仆人，也好叫我们能够被你的良善所激励，愿意去效法你的良善，让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